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2月19日。今天我们西城夜话请来了一位嘉宾，他是笛子演奏家季金良，季金良先生。季先生给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共享这个美好的时光。
我是在上周末，应该是星期六啊，在西雅图中央图书馆，有一场西雅图华人歌友会组织的，他们表演的那个岁末文艺演出啊。那么第一个、第二个节目都是季老师演出的笛子独奏，那么非常的好听。我们待会儿呢有机会要放一下就是现场的录音片段。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季老师，你是哪一年到美国的？
我是2008年8月2号到的美国。
那原来在国内是做什么的？
原来在国内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我是搞仪器调整维修设计的。我喜好笛子呢，是从小少年13岁就喜欢上了笛子了，至今吹笛子已经有57个年头了，所以13加57呢，今年我正好70岁。曾经和笛子大师刘管乐学习过，也和天津音乐学院的教授陆金山等学过，但乐器这种艺术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喜好。师常言说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比如现在说吧，有些家庭家长逼着孩子们学钢琴，可是有的孩子一坐到琴凳上呢就哭，那是学不好的。所以在这个机会呢，建议家长还要做到孩子的喜好，考虑孩子们喜好什么乐器再学习。他不喜好音乐，他喜好运动，那可以从运动方面培养他。
季老师说得很好。我们现在请各位听众朋友欣赏一下季老师上周六在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的一个演出的片段。 您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笛子演奏家季金良先生谈他的文艺人生。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一曲很好听的笛子演出啊，那个，季老师，这个曲子的名字是什么？
这个曲的名字叫《牧民新歌》。
哦，《牧民新歌》嗯，我以为是《百鸟朝凤》
呢。嗯，不是。
是写那个草原牧民的生活吗？
对。
啊、哦。
描写当时的风景。
嗯。
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嗯。
牛羊成群，万马奔腾。
哦。
和农民载歌载舞的幸福生活。
嗯。嗯，那个季老师，你去过草原吗？
我没去过。
没去过草原啊，但是也把草原这个快乐的生活给演奏出来了。
对。
嗯。
嗯，因为演奏一首曲子吧。
嗯。
嗯。就要了解这种曲子的背景。
嗯嗯嗯。
啊。描写的主题中心。
嗯。
都要把它吃透。
嗯。
这首曲子我今天演奏的不，那天演奏的不太好，因为光盘伴奏的关系吧。
嗯，你太客气了，
嗯、
太客气了。非常的好。那个我刚刚跟季老师呢也交谈了一下，那么季老师说了一句那个很让人回味的话，就是演奏音乐呢就是功夫，就是特别是笛子，功夫在笛外。那么我相信季老师演奏笛子的话，你经常是练笛子的，但是你真正的功夫除了平常的练之外，还在哪些方面呢？
嗯，比如说吧，我喜好文学。
哦，文学。
不管是中国的文学还是国外的文学，比较著名的著作吧，古典的古代的名著啊，我基本都看过，有些还做过笔记，因为我以前在报纸上也当过特约记者，在天津电视台也当过特约评播员，文艺方面的特约评播员，所以在文学上得有一定积累，你才能够说出话来，写出文章才有那个，才有那个风采。
是，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你看的书当中是中国作家的，当代的作家还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多一点？
都读过
、
古代的，
四大名著，
现代四大那当然都读过了，基本上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就是提到的一般都读过。
那你觉得很有营养吗？那些书
当然很有营养。
那你最喜欢当代的作家最喜欢谁的作品？
当代你像贾平凹、莫言，陈忠实，石立等等。
那你觉得那个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明智时归吗？
是明智时归。因为就像一个作家也像一个厨师一样，大家天天吃饭，你是骗不了人的，对吧？你做饭做的不好吃的一口就尝出来了，文学作品也是一样，你也是骗不了人的，尤其中国的外国人看的中国的小说，中国人看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基本是天天看的，不看小说还看报纸了，杂志了，所以这是骗不了人的，这是也是给我们中国人吧
增光，
挣了光了。
那个我们再来听那个季老师上周六在中央图书馆的演出的另一个曲目。
掌声还在大碟前，
大家都会唱改编的笛子独奏。
谢谢谢谢，请大家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季金良老师在上星期六一场演出当中的演出的片段啊。那么这个曲子挺耳熟的，叫什么名字啊？
它正式的名字叫京调。
京调，
但是它是从京剧
《
苏三起解》，有的也叫《女起解》。
苏三起解是吧？
对，苏三起解改编过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呢，流传很广。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苏三是干嘛的？
苏三是一个妓女。
妓女。
在中国旧社会，那个妓女是受压迫、蹂躏的哈。她一个富商看上她了。看上她以后，把她赎，就是从良了，花钱把从良了。带到了山西洪洞县。可是她原来的妻子呢，就是不高兴。就把一个面呢，做完一碗面。叫苏三吃，可苏三没吃，叫沈燕林给吃，
让这个
叫这个富商给吃。
富商死了吗？
富商死了。苏三死了呢，就怨他
毒死的，
怨这个苏三毒死的。所以他就被监禁了。他演出了那么一场。就是
那最后苏三怎么样呢？
最后苏三就是和他原来的
朋友
情人吧，朋友吧，叫王金龙，
把他救出来了，
当官了，
考
状元以后当官了，就把他就团圆了嘛，这整个故事全名叫《玉堂春》，
看起来还是要那个朝廷里面有人啊，
哎，对，
上面有人很重要，
对，
啊，
这也是冤案吧，
也是冤案，也是冤案，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他原来朋友当官的话，这个冤案可能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对，
挺有意思的。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跟季老师，那个我们继续听季老师讲他的那个文艺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琴，明如镜。景德镇陶瓷闻名中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厂家直销的正宗景德镇陶瓷大甩卖，只剩年底前最后几天，全场五折，地点就在北大华 Ranch 99店内以及隔壁。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是笛子演奏家季金良老师。那么我刚刚在想，因为我们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来了那个HPE 的院士张增友博士啊，然后讲的也很精彩。那么现在坐在我面前的那个季老师呢，他已经70岁了，但是呢他在演出的时候呢，他的听众总是以为他就50多岁。他来美国呢也就短短的4年，但是呢生活人生呢非常的精彩，也能够就是在像我这样好像看到了以后生活的希望，等到我70岁好像还能够闯出一番天地，过一番精彩的生活。那么季老师呢主要是 主要做的呢是实际上是奉献啊，就是为大家演奏精彩的曲子。这些年呢，季老师经常是每隔一两周就有演出，大大小小的演出，在美国这个地方，不管是听众是中国同胞，还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来的宾客，都对季老师的演出呢非常的满意，而且呢，有的时候季老师刚刚说，有的美国听众听了之后表情比中国人还要热烈，那个季老师能不能讲一讲你在这方面的经历？
我开始觉得呀，美国人，他对中国的音乐，就不与中国人喜欢
啊。
但是通过一些演出呢，美国人的反应啊，还非常强烈，这里头有几个原因。第一，音乐是无国界的。第二呢，演出的曲子好听。你像就是西洋笛子。它的结构非常复杂。每一个孔都有那个键。可中国呢，这个笛子呢很简单。就在一个小竹子棍上和一个小木头棍上打几个孔。就奏出来这么那个悠扬美妙的声音。中国笛子主要在乐队里头起领奏合奏，自己呢还独奏还最主要的。西洋笛子独奏很少。因为中国笛子呢，这也是中国祖先的一大发明，这笛子上有笛膜。当然这笛膜贴起来很有讲究。贴好了笛膜以后，这声音就非常悠扬，要非常大声，比那个西洋笛子就沉闷那种劲儿没有。另外它简单，它有它简单的好处。把中国笛子都做成键式的，安了好多键，复杂，但是就奏出来没有中国味儿了。有些曲子就是每一个声音都要拿这个手指啊，把它揉出来。就是你像这，我举一个例，叮叮当当的，这种民族声音的，西洋乐器是
出不来的，
出不来的，
就像唱似的啊，
就是唱的各种滑音呢，磨音扣音呢，所以这中国笛子，学起来啊，比西洋笛子，它还有它的难点，难点，有的曲子就是每一个音你都得处理，拿什么处理？就拿手指处理，那带键的那种笛子，它没手指没法处理。
嘴里面吹的话，也要是只要吹就行了？
不是，这嘴呀、关键还是舌头，的功夫，这舌头功夫要比手指功夫还要深
哦。
尤其舌头和手指的配合，比如说吐音吧，有单吐，有双吐，有三吐，尤其双吐，这手指和舌头的配合就特别。你比如说有一个曲子叫脚踏水车唱山歌，它其中就有很多这种反复，
那就把那个踏水车的声音给
吹
出来了，
吹出来了。
哦。
但是你要吹出来的干净，你手指和舌头配合不好，就那么快的曲子，那就乱套了。所以这个功夫得很深。
那主要就是练，
就得练。
然后还有那个笛子外面的功夫。
对，还有就是，
那个
自己的决心吧。
对，那个季老师，你这几年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演出，你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时刻给我们讲一讲？
难忘的时刻，有时候我吹，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的就是
那个是不是很长呀？
不是很长，
全曲
不是全曲，
30分钟
啊，全曲我在国内啊，就不是笛子独奏了，就是合奏，大合奏，全曲在国内演过。 当时剧场吊根针都听得见，大家非常安静。当然了，还有笛子都，因为他这个曲子特别有名，特别好听。所以改编成了各种，他本原来本身就是小提琴独奏曲、协奏曲，改成各种乐器，钢琴协奏曲、笛子协奏曲、琵琶协奏曲、柳琴协奏曲，甚至口琴协奏曲，因为它太好听了。我吹的这是笛子协奏曲。有的外国观众还中国观众都流泪。还有一首叫江河水。
江河水是什么？
最早它是
谁写的？
管子。这个很长了，没有书，没有提谁写。你像二泉映月是谁的？瞎子阿炳的，对吧？
对，
那是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的时候去了教授。
对。那么梁祝是陈刚是吧？
梁祝那是陈刚。还有那个什么刘什么豪
对。
那个演奏那个是伊丽娜。第一次演奏的时候，演奏完了以后20多分钟吧，演奏完以后全场静的没有反应。大家开始当觉得坏了。突然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观众全站起来了。当时因为都听呆了，站起来了以后怎么办？又重新再来一遍。一般返这叫返场啊。一般返场啊没有重新再来一遍的，都是再加个别的小曲子，短的，对吧？或者是就像相声翻场一样，再来个短的，几句笑话就完了。从头到尾再来一遍，这个非常罕见的。
对，
这曲子非常优美。
那么，刚刚呢，季老师呢还给我念了一段，就是有关知音的文字，你能不能跟我们听众也念一下？就是说，你是吹笛子，是不是自己内心也是有一种寻找知音，或者跟听众沟通的过程也是一种或者得到听众的认可的话，也是一种寻找知音的一个过程。
对，也是一种享受。
也是一种享受。
我吹笛子演奏，大家欢迎，大家爱听，我是一种享受。另外呢。弘扬我们中国的文化，
弘扬
中
国的
音乐，
对。
有那么一段，就是仁者乐山呐、智者乐水。所谓知音，便是两人的心灵相通，轻轻一点就会产生美妙的共振。双脚踏过时光的隧道，寻访知音的足迹，因为鱼需要水。鸟需要巢，人需要知音，乐手呢就更需要知音，我看到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反应非常热烈，我心里是非常高兴，这是用任何金钱呢什么是买不到的，
对，
有很多人呢，他一听来美国很多年了，他那思想之情非常深呢，他听到中国的真正的，纯粹的中国音呢、笛子，他确实流泪，很多人，
我们听一首李谷一演唱的《知音》。 欢迎回来。季老师，刚刚这首歌你很熟悉吗？
嗯，还是比较熟悉。
那个李谷一应该80年代的时候就是比较出名啊。那么80年代的时候你在国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经常演出？
经常演出。
那在你们那个就是中国医学研究院还是？
不是，在市里面。
在市里面，天津市。
天津市，对。
哦，天津市。
天津市我主要参加两个乐团，一个是群艺，民族交响乐团。
都是业余的是吧？
对。
但是你是全职在研究院做研究工作。
对。
哦，这很不容易啊。
对。但是群众艺术在群艺乐团呢，跟专业没什么区别。因为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也经常参加这个乐团。我们还跟天津歌舞剧院呢经常同台演出。另外呢还有一个乐团就是南园乐乐社。第一个乐就是广东的意思，就是南园广东乐社。老先生比较多，他们一生都喜欢广东乐。所以广东音乐有一个很知名的，当时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步步高，
不是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在星海音乐学院当教授。他专门到我们南园乐乐社来，照了很多照片一块玩。当然你刚才说那步步高那是广东乐里很有名的曲子。另外就是汉天雷、雨打芭蕉柳浪闻莺，很多了，春娇是马。因为我在每个星期都有一场演出。我不但有笛子独奏，还有就是广东乐的合奏。我还担任主持人。因为我对诗歌啊文学比较爱好，所以我把好多广东音乐的歌曲都和唐诗宋词联系起来了。比如说唐诗比如说有那么一句就是柳营春是马，虎杖夜谈兵。
那是谁写的呀？
这首曲子不知道，这首什么曲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这个广东乐名字呢叫那个就是柳营春是马啊，春娇是马。
春娇是马。
你譬如说吧，这个春风得意这首曲子，是这个唐代诗人孟郊登科后这首诗：昔日无昨不足夸，今朝放荡思不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它都是有联系的。最主要的是一个春江花月夜，这首曲子非常好听，大家都这是谁写的诗呢？张个虚。一共是七言呢，36句。
不是白居易那个春江花朝秋月夜？
不是，这是张热虚写的《春江花月》。
张热虚是哪个年代？
唐朝的。
唐
朝的。
闻
一多他把这个诗啊誉为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就说这诗写的太好了。你譬如说这个名字起的《春江花月夜》，每一个字儿都是一个词。春天。江河。花鲜花。月色，夜色，
是
吧？
是
夜里头。所以这个曲子，非常受欢迎。我们演奏过这个曲子。当时我在乐团里演奏曲子60多人，我是吹箫的。主要是箫和琵琶。这是很著名的，
好多乐器都会演奏啊。
对的。
就
我们这南园乐社，100多首曲子吧。有好多老先生都不看谱。
不看。
当然我得看谱，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的地方该我笛子吹，有的地方该我不该我笛子吹。
对。
但基本都没问题。
那 季老师是多才多艺啊，你看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员，然后又会吹笛子，然后文学功底又很深，又做记者，做主持人，然后还会书法，是吧？那个季老师，你经常写那个练书法吗？
现在因为特别忙啊，所以很长时间，
主要是练笛子为主，是吧？
对，以笛子为主。
嗯，
另外我书法
以前经常写，
以前经常写，我主要写隶书。
哦，
这次去年春节，人家叫我写了，
跟你要是吧？
要了一份，我写了一份，写了一份以后坏了。
嗯，
又十几个人都来了，都叫我写，写了十几份春联。
哦，春联。哦，那
我说以后我吹不动笛子了，以后再书法吧。
那么季老师呢，到了美国之后呢，除了经常在各个地方演出之外呢，还在中文学校教书，是吧？
对，
是南浦峡中文学校。
对，
那么这是你教的是什么呢？
我都教笛子。
教笛子啊？
对。
那有学生那个来学吗？
有学生。校长跟我说，学生们非常喜欢上你的课。
哦。
现在为什么不上了呢？不教了呢？因为我离那个
太远了
。就是。
那能不能比如说如果有听众朋友他们的孩子想学，能不能私下找你？那个学笛子，比如说不用去那么远，
对，可以，
可以啊，
可以，可以。
那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跟那个季老师联系，也可以通过我们中文电台啊跟他联系。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季老师呢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女儿呢就在西雅图啊，
对，
那么儿子呢在温哥华，对吧？
对，
那么我相信你的儿子儿女呢都是也是很有文艺的天分，对吧？季老师刚刚说他女儿画油画都没有人教，但是也画得很好，而且也经常唱歌，也唱得很好。
对。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教育他们的，或者他们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主要是尊重孩子的喜好。
哦，尊重他们喜好。
我当时没有条件给孩子们花钱去请老师啊什么的。给他买点油彩，他自己画画画，画了几幅呢还很有的意思。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得了奖了。
哦，得什么奖？
得了一个大花瓶。
大花瓶。
对对，一个大花瓶。
那也不错啊。
对。以后一上
是景德镇的吗？
不知道
啊，不知道啊，
没注意仔细看。有点仿古的，
仿古的，
仿古的，
仿古。
以后上大学了呢。也就没有时间了，他就好像原来就是很少画了。
但如果像你的话，应该也不受影响，在科研也不错，然后文艺也不错，然后各方面都不错，好像都不受影响似的。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谁的时间？
你
的
时间？
我
的
时间。
我听说你得过那个一项专利，还是几项多项专利？
不是专利。我得过一次科研，国家二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吗？
对。
那很了不起啊。那这是哪方面的？
就是关于这个
研究
测量啊，红细胞，人我是血研究所嘛，红细胞变形的这种仪器，这种仪器当时叫激光，红细胞激光衍射仪。当时这个激光还是比较先进的，用的还比较少了，所以。
那这个仪器有很大的作用吗？
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人的红细胞是碟状的，像一个小碟子一样。它在大血管里边流动很流畅，但是到毛细血管就过不去了，因为它的直径比毛细血管还要粗。 我们健康人呢，这个红细胞它就会变形、
哦、
变扁了，它的痕
就钻过去、
钻过去了、就是循环、血液循环就痕、没问题、它有的呢
这行
变形不行了，它不变形了、它
就
过不去 了,
过不去
了，所以微循环就不行了，人就有病了。
这样子、那么你的那个仪器是干什么用？
测量这个，
测量
变形的。
那么测出来就能帮他们
辨别他有这个病了。
只是测出来他有这个病。那挺好的。
变形不好，对，还是有用的。
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个研究跟你的音乐有关系吗？跟你的文学有关系？
反正费了不少心思吧。
费了不少心思。
跟一个人的这个什么，跟一个人的这个整个文化素质啊，还是有关系。
你在科研方面做出成就跟你的文化素质也有关系。
当然，知识性嘛、知识面啊什么的。但是我纠正一下，我倒不是研究员、我的真正职称就是，因为我是搞技术的，就是副主任技师。就和副教授是同级的。同等待遇。
那其实也是，技师也是在搞科研，对
啊，对，
这些都很不容易，就是不是平常的人能做到的，
对，
那就是季老师，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你父母家教很严，然后让你就是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
不是，我的出身很苦。我四五岁吧，我父亲就过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因为当时都有封建思想，不愿意嫁人，怕孩子受罪。一个人拉扯我们几个孩子。
你们那时候兄弟几个呀？
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我。
那你一家只有你一个男丁？
男丁，对。
那你姐姐都特别的疼你？
对，都父母亲姐姐都疼我。
都疼你啊。
有这么一句话，在《增广贤文》里头有那么一句话。
是曾国藩写的是吧？
不是，《增广贤文》。
增广贤文。不好意思。
未成亲，清贫难成人呐、不经打击，老天真。
这
是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从小很清贫。为什么学笛子呢？因为笛子当时很便宜，两毛钱就一根啊，叫我们家买个钢琴买不起啊。别说钢琴了，连口琴都买不起啊。当时定做一根笛子4毛钱。
4毛钱。
但是我们得来回走3个小时。
去把这个
定笛子。
我还第一次听说笛子比那口琴还便宜啊。
便宜多
了。笛子听出来挺好听的。
现在有好笛子都得400-500一根。
400-500美元吗？
中国的人民币。
那就是季老师，你那时候应该40年代出生的，那么那时候还是经历过很多事情啊。
对，
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
那阵儿我还不知道。
那时候还不懂啊。
不懂。
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那么季老师，季老师你还有什么想法跟我们讲一讲，特别是你在那个你的文艺人生啊，就是说然后对以后还有什么想法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平凡的人。
太客气了。
但是因为我喜好音乐啊，喜好文学、诗歌啊，觉得生活呢很乐观，对生活很乐观。我没有什么犯愁的事儿。甚至我在国内当时生活都比较困难，因为孩子有病了。但是我也很乐观。
你那个在你人生当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当然还是我妈妈。
你妈妈。
我妈妈是个非常善良乐观的人。
她很辛苦把你们那个
拉扯大。对，非常辛苦。
而且把你们培养成这么出色。
但是她55岁就过 世
了。哦，这个非常的可惜。
嗯，因为太生活太困难。
嗯，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那个笛子演奏家季金良，老师，光临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演播室。那么我们非常的衷心的祝愿那个季老师能够在以后的人生当中能够健康快乐。季老师，你再给我们听众说一句话好吗？
在此机会祝大家三节快乐，圣诞节、新年和春节快乐。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